约伯记第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，用东风充满肚腹呢？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？你是废弃敬畏的意，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。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，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，并非是我。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。以利法本来是三位朋友中最温和的，但现在的发言却比第一次严厉得多。他首先表达了同情和肯定，然后发表了深思熟虑、四平八稳的长篇讲论。但约伯却说，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？淡清有什么滋味呢？这样的回应使以利法倍感受伤。人越从感情出发，也越容易被情绪伤害。人越预期掌声，就越容易被冷场绊倒。以利法第二次的讲论主要是发泄自己受伤的情感，并没有新意，所以简短得多。约伯两次强调，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。所以以利法讽刺约伯，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。虚空原文是风，与东风相对应。东风只来自沙漠的热风，用东风充满肚腹，比喻约伯的言辞暴躁，有益无害，也暗示约伯的讲论就像肚腹中的排泄物。这个粗俗的比喻与以利法温文尔雅的形象很不相称，一句话就否定了约伯所有的讲论，把受苦者的痛苦、挣扎和深刻思考一律当作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，不值得辩驳。因此，二至六节一昧指责，不需要讲理，只要不接受以利法的劝告，拒绝他的好意，就是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。既不敬畏，也不敬虔。这个结论不但与神对约伯的评语完全相反，也与以利法从前所称许的约伯判若两人。约伯说过，我虽有意，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；我虽完全，我口必嫌我为弯曲。本来以利法还找不到约伯的罪名，现在终于抓住了把柄。约伯向神的倾诉和思考都被当作对神的指控，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？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？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？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？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？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，比你父亲还老。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，你以为太小吗？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？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，使你的灵反对神，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？人是什么，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是什么，竟算为义呢？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，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 为了进一步贬低约伯，以利法以一连串夸张的问题使他蒙羞。7至16节都是大量的辞藻堆砌，并没有实质的论证。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？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？这是念念不忘标榜自己的意象。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？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？这是和约伯对骂。约伯并没有表示自己比他们强，只是说大家都一样。但以利法既然感到不被尊重，就无法再矜持，情绪非常激动。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，比你父亲还老，这是倚老卖老，用年龄压人。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，但骄傲也躲在年纪的背后。人若没有被神破碎柔软，年纪越大，肉体常常也越刚硬。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，你以为太小吗？这是把自己的话当成神的话，把三位朋友当作神的使者。所以一旦被约伯拒绝，虚荣心就受到了严重伤害。实际上在三位朋友中，只有以利法说话比较温和一点。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？可能是比喻发怒。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？是以利法重复之前的观点。约伯说人算什么，是承认自己的渺小。但以利法说人是什么，却是指责别人，认为人都是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，而他自己却是超人，只有他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喝罪孽如水的世人，是比喻世人犯罪好像喝水那样自然。15至16节是以利法的老调重弹，并无新意。以利法被激怒到一个地步，道理不再四平八稳，而是充满血气，竟然自诩是替神说话。人肉体本相中的东西，只要被肉体一碰就会出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那些让我们不顺眼的人、不舒服的话、不愉快的事，都会惹动我们里面的血气，显明我们肉体的本相。我们若和以利法一样，用肉体去纠正肉体，必然是只看别人眼中的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。肉体碰撞肉体，溅出一地的血气。约伯真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。无论怎样辩白，以利法都认定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，而且开始讲论恶人的结局。我们是不是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以利法？我们是不是也曾做过这样的以利法？只有被十字架对付和破碎过的人，心里才能有主的柔和谦卑，越来越少用表面温和的话去伤害人，越来越多用里面温柔的心去挽回人。我指示你，你要听，我要述说所看见的，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，传说而不隐瞒的。这地唯独赐给他们，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。恶人一生之日屈劳痛苦，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，在平安时，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。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，他被刀剑等候。 他漂流在外求食，说哪里有食物呢？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。极难困苦叫他害怕，而且胜了他，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。他伸手攻击神，以骄傲攻击全能者，挺着颈项，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，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，腰积成肥肉。他曾住在荒凉城邑，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，他不得富足，财物不得长存，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。他不得出离黑暗，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，因神口中的气，他要灭亡。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，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。他的日期未到之先，这事必成就。他的枝子不得青绿，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，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。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，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。他们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。约伯曾在痛苦中说，你们不要作声，任凭我吧，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。以利法耿耿于怀，认为应该听的是约伯，所以说我指示你，你要听，因为他很在意自己的年纪没有受到尊重。但神说话的态度却不是我指示你，你要听，而是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盾牌的后凸面指盾牌朝向敌人的那一面。他的脸蒙上脂油，腰积成肥肉，代表兴旺。古人并不像现代人营养过剩，肥胖代表健康富足。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，指葡萄还没有机会成熟就已经被破坏。橄榄树的花期通常是一个月，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是不正常的现象。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，与约伯所说的强盗的帐篷兴旺针锋相对。17至35节继续堆砌华丽的辞藻，描述恶人的各种悲惨结局，但却不再描绘悔改者的美好未来。虽然以利法并没有直说约伯就是那恶人，但已经是指桑骂槐，严重警告，让约伯自己对号入座。这些话句句义正辞严，但却处处生搬硬套，空洞无物。以利法的第二次发言与第一次一样，都是说教，却不再有任何同情和安慰，只有令人生厌的重复唠叨。但他却曾经说对过一句话，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因此神要第二次使用以利法这个工具，把约伯从身上疼痛、心中悲哀的绝望里赶出来，让他不再继续认为神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，而是上下求索那生命的指望。神将把一个奇妙的盼望浇灌到他心里，引导他思想，我的指望在哪里呢？15至21章是第二回合的辩论。三位朋友 都是最佳配角，被神千里迢迢地从不同的角落找来，在约伯身上你一锤我一敲地轮番动工，拂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，实在是痛苦的经历。但神从来不叫人白白受苦，地耕好了，神必要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，使地软和，带来生命的更新。而没被犁过的硬土，生命的种子是很难发芽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